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让科技产业圣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各位高雄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以及 FB 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南方科技城，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潘俊仁。上礼拜呢跟大家聊到电池的技术，那电池的技术呢主要是要储存电，然后再把电来输出。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电从哪边地方来 OK？好，电从哪个地方来？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叶敏欣叶教授，叶老师好。
各位线上的听众还有 FB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叶教授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化工系的高材生了哈。那曾经是我们有同实验室共事过哦，非常优秀的学弟。然后呢，弃我们而逃，跑去台大读书了。OK， 那最后呢，有出国来做进修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是什么机缘？因为我们观众朋友有些可能是学生嘛，学子。那是什么机缘让你能够去这个，或者是动机让你去国外做一个进修的一些规划呢？
哦，是这样，是也是在国科会的补助下，在毕业之后，那当然很有机会能够拿到政府的补助，能够有机会让我们去国外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进行交流。那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机会，能够拓展在自己在这个研究这一块，特别是我在博士班就是在研究一些新型的太阳能电池，对，所以想透过这样的机会能够到世界更厉害的研究单位去看不一样的研究，对对对对对。
那当初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您是在前往是哪个学校修读呢？
我是到美国的乔治亚理工，
乔治亚理工就是 Georgia Tech 嘛，哈，
对对对对对 对。
那去那边的话有没有？特别收获可以跟个线上的各位朋友来分享。
特别的收获，特别的收获，那当然是就是就是有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因为大部分我的整个的求学经验都是在台湾，一路从国小念到博士班毕业都是在台湾。那当然有机会到国外不一样的学术单位或者学术体制里面去了解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做研究也好，或者求学问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发现他们的模式跟我们台湾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那对于现在学子如果正在犹豫中哦，犹豫中要不要去出国读书，你们什么给他们一些建议的地方？以你过来人的经验。
如果真的要给一些建议的话，那可能就是会建议有，如果真的在求学生涯的时间，包含像是在大学或是在研究所的阶段，如果有机会可以透过一些学校的一些交流计划，能够先去做一些初步的认识，或许会让你在选择下一步是否要出国求学的这个决定会更踏实一点。对对对。
那个地方生活开销怎么样？
跟我开销，因为那边有点像是应该说那边的物价比较便宜啦，因为我也是挑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就是物价相对比较低啦。对对对，因为还是要妥善的这个好好利用这个政府提供的这样子的补助的金额，所以还是希望能够不要每天都在想这个到底要吃什么，所以就是找相对税比较低的这个城市去。那刚好就找到了这个 Georgia Tech， 对，就是在乔治亚州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大学。
是
的，
所以在那边学到的大概是有哪些东西啊？
在那边学到的。当然研究的部分可能等一下会透过一些就是主题上我们可能会讲到，那至于其他的话可能就是会学到跟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交流，对，那特别是不管是从比如原本就是在美国念书的这些美国学者，或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像欧洲的或者是一些像是亚洲来的国家，那当然必须 平心而论说，大家都要用自己不熟的语言，那可能共同的语言就是英文了。对，那大家的英文可能都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就是但大家对做研究都有个热忱，所以先讨论起来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也可以在这边跟各位有兴趣前往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去留学的，或者去交流的，都不要太害怕自己的英文程度很差，因为更差的更多，更差的更多，对，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啦。
对啊，现在学子可能出国很怕英文不好，
对，
其实到那个地方之后，大家习惯之后应该就好很多。
对，是工具嘛，就是拿来交流，能拿到做讨论事情，那是最重要的。
那你出国之后呢？是原本出国前就想要从事这个教职工作，还是出国后在国外这段时间啊，让你有这个从事教职的想法？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申请这个就是决定要出去做交流这段时间，也是把自己的把这个这样子申请当成是一个 gap year， 就是去想一下到底自己要的是什么。对，那对，所以在这个研究当中，也慢慢的觉得自己好像对于就是所谓的就是做研究，还有所谓的跟别人讨论，然后去解决一些研究上的课题，我觉得那可以当成是我的一个可以一直热情的往下做的一个工作。所以回到台湾之后我也继续选择以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形式，就是以这样继续做研究来当成是我的一个人生的目标这样子。
OK， 所以说那时候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你后面往后的一些学术生涯有很大一个帮助嘛，对不对？
对，是的。
所以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哈题目呢是要讲这个电池嘛。啊，电池您在这个 Georgia Tech 那边也学到很多技术。那这礼拜我们主要讨论电池，跟上礼拜主要差异哈，跟大家说明一下，电池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是一个东西输入，一个东西输出，就比如说电输进去。然后你要用的时候把它输出，对不对？就像我们银行一样嘛，我们银行的就是把钱存进去，
对。
那要用的时候就把钱把它提出来，
是的。
对，但是现在问题是钱从哪边来？
对，
好，所以是的。今天呢，叶老师要跟大家介绍这个钱哦，这个能源从哪边来？好，所以今天叶老师要带大家发财了哈。好，所以钱从哪边来的问题呢，就衍生到那这些能源呢？可以从哪边来？
是的。那首先先跟，因为上周我们上主持人提到的是，上周其实大家有听到所谓的储能的技术，那最广为大家了解的就是电池。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碰到电池没电的时候，对。那电池没电的时候就需要充电，对。那当然电是从哪边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把这个能源给创造出来，对。那所以说怎么把我们环境中的所谓的不管是化学能也好，或是所谓的自然的绿色能源也好，把它转换变成我们可以利用的电能，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就叫我们所谓的创能的技术。对，
创能，所以是创造的创嘛？
对，创造的创。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创能的技术，
是的。
那目前没跟各位听众朋友啊，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目前创能的方式大概有哪些种？
是的，目前创能的技术其实以目前台湾来讲，那当然比较传统的或许创能用另外一个字，你们可能跟听众朋友会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发电。就是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发电，什么样的方法？那当然，对目前台湾最大宗的发电是所谓的火力发电，那包含像所谓用煤炭啊，或者一般所谓的石化燃料燃烧，然后透过发电机去产生电能出来。对，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比较能够熟知一个创造能源的一个方法。对，那当然目前因为当然现在的所谓的碳权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所谓的绿色永续能源也在台湾，不管是台湾，甚至是全世界也受到重视，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其他的方法，能够把环境中的一些自然的能源能够转化变成我们可以使用的电能。对，那当然这个转换的方法其实也是一个创造能源的一个技术。目前台湾相信大家对于所谓的太阳能电池，或者所谓的风力发电机，还有所谓的水力发电机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电的模式，应该大家都不太陌生。那当然我们目前在台湾有引进了非常多的新式的这种发电技术，包含像所谓的离岸 风电，或者说一些更新型的这种太阳能电池，相信都是未来要让我们能够能够产生从怎么样从环境中的这个自然能够转换成这个所谓的电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对对对。
那你刚刚提到其实产电的方式呢，我们会衍生出来的就是说它好像会有污染。
是的是的。
对，好像有污染。
所以
目前的社会就对于这个碳排放非常的关注。
对。
对。那有没有哪些方法是它是完全一个可以说是绿色的，没有任何的排碳的一些创造能源的方式？
是的。就像主持人提到，其实在绿色能源的这个议题里面，其实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转换的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它绿色的那一面，但事实上在制造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像风力发电机或者所谓的太阳电池，其实它所隐含的这些背后的污染跟成本，其实是在我们一般消费者前面是看不到这样子污染的。对，就有点像对，你没看到气体排放出来，不代表它不会排放气体。对，你只是看不到而已，或者你不想看到而已。对，所以这样子的转换过程，其实到底真的这些绿色能源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所谓的全世界的所谓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真的会下降，还是说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不用再依赖所谓的传统的石化燃料？其实这都是要打上一个隐忧的。对，那再加上现在的其实很多的这种这种绿色的这种像太阳能电池，其实都还是需要靠有补助才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对，所以基本上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导入到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在目前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永续绿色能源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非常难以突破的一个瓶颈。
是，
对对对。
那你刚刚提到很多好像是我们能够耳熟能详的太阳能、风能、火力发电，还有什么？也没有哪些创造能源的方式，是一种前瞻的、吸引的，可能目前观众朋友不知道，那可能未来有一天会被大家管用，
是
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习惯。是是是，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在在。这可能要稍微讲一下历史不是历史啦，
没关系，
对，就让我能就切回到我们，因为我跟主持人是硕士班同学，对，然后主持人是我学长，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做的研究都是一个非常那个时候非常前瞻的一个研究，就是所谓的氢能燃料电池，对，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下下教的
、对对对，那时候电池真的是车尾灯都看不到，真的什么真的是电池真的什么都对对对，那个时候全实验室都在做氢能电池，没人在做电池，一般传统的锂电池，
疯狂做，
对对对对对，可是后来。对，没看到路上有车在跑啊，对，20年过去了，好像还是对路上一堆的这些电池车在动，
电池车反而先追上来了，
对，只是说，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因缘际会，其实那时候就对于这种新的能源有了启发，对，所以后来我到了博士班期间，我也开始学一些新的太阳能电池，对，就是希望不要再用传统的这种矽晶圆，
新的产生能源，
对对，新的用把太阳能转成电能的方法，对，让它有机会可以就是。可能是跟老天爷借点能源就对了，对啊，只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当然就以前学到了这些能源。那我那时候在选择要出国进修的时候，就在想有没有什么更新的能源转换的技术，能够不要就是我们最后只有二择一的方法，一个用太阳能或者一个用这种想要用学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转换能源的技术，所以就后来就选择这种新型的一个我们知道所谓的创能的技术，叫所谓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能够有效的把一般的机械能能够转换成我们可以使用的电能。
所以你刚才讲是一个摩擦纳米发电机，
对，摩擦纳米，
摩擦纳米那为什么再加个纳米呢？
纳米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对对对，就看你怎么去定义纳米这件事情。对，纳米其实就是非常尺度非常小的一个单位，但我们那时候是定义它，只是要说它的在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个空间是尺度是非常小的，那它可以坐落，它可以从很微观的这个器件一路扩展到 这个更大的这种所谓的平台上面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会相对传统的这种所谓的电池机的发电机，对对对对，它那就比较没有，就从奈米的角度去看，那我们这可以从很多的从材料的观点或者从机制的观点，都会跟这个奈米尺度的现象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元件做得非常小
啊，没问题，是的，是的，是的。
那它主要的发电的方式是怎样？
这种摩擦奈米发电机其实重要的这个字就其实就叫摩擦，对，那其实摩擦相信大家这个都有碰到发电，对，摩擦其实大家碰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摩擦起电，对，就是大家可能比如说冬天可能会被门把电到这样子的现象，或者说可能穿毛衣的时候头发会竖起来或者不小心被其他的这个走过的时候可能被别人的电到，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其实都是一个所谓的摩擦起电的一个过程。那这样子透过这样的过程，其实我们就可以巧妙的透过一些元件的设计，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电能想办法让它能够导离出来到我们想要的器件上面去。所以它可以透过这样子不断的，只要它能够一直不断的重复一个所谓的接触与分离这样的过程，对，因为就有点像是对，就像静电，你不会一直被静电电吧？
对
对，但就是可能对导掉就导掉，但如果你可以透过一些方法，透过一些元件的一些设计啊，可以让它可以不断的能够重复这样子的行为，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电能够导回到我们想要的利用端的这个元件上面去。
所以刚刚叶老师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平常过程生活过程中一些摩擦的一些电啊，它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我们透过你刚刚提到的奈米
摩擦纳米
发电机的方式，把它收集起来，
是的，
然后变成一个可用能源，
是的，是的，
这是一种全新的一个发电的方式，
对对对对。
那有没有一个实际例子？现在观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有没有实际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你说这样子的发电的模式，
对，是不是装在衣服里面啊？还是可以有哪些应用？比如说，我可以拿来把这个电收集到充我的手机，有一天我没电了，
是是是，
那我靠你的摩擦纳米发电机稍微摩擦一下，然后就可以发电，有没有这个机会？
其实您刚提到的，主持人提到，其实这类型的发电机，所谓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其实它可以，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去收集不同种的机械能。所谓的不同种机械能，我举个例子，像风力发电机，它就只能收集风能，就你风要够大。要够强，
够强
啊！对，你的电它才会转嘛，
像台风这么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它就是说，那如果没风，这个发电机其实就是在里面罚站而已。对。但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设计的这种新型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它其实可以提供的是一种因应你想要的环境，你可以设计适合的器件。你只要能够让这个器件能够一直不断的产生运动。它只要有运动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摩擦它就能够产生所谓的电出来。所以举个例子，或许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最简单的应用，就是直接把它放在像是鞋子上面。你只要在走路的时候，对对对对，走路的过程中就很像一般可能家里有小朋友的爸妈应该知道，有那种鞋子后面会发亮的那种鞋的那种，
对对对
对对对对，其实它那种其实就是我们就可以整合在那种上面，我们只要每踩一步，它就会有踩下去，在就是踏踩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接触分离，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电能就可以顺着这样子的运动而产生出来了。
是，
对对对对。
那这个如果要做这个你所谓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它需要造价很高吗？它大概怎么做，让可以观众朋友让他有想象一下？
其实这个的制作，这个是最这样子类型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整个的制作非常的简单。对，那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其实需要有两片，两片这个塑胶。因为东西要接触分离，你要有塑胶那塑胶就像我们以前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有学过的所谓的两个东西摩擦，就有个会带正，一个会带负。你知道
塑胶尺？
对对对，塑胶尺，对对对，毛皮摩擦尺嘛这样子的一个举例。对，所以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材料端其实是只要是它是一个，甚至是 不见得一定要是固体，你要是吃液体，我们都可以透过液体来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摩擦。
液体能够拿来发电，
对，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液体摩擦来发电，
对对对 对。
哎，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举个例子啊？液体摩擦来发电，
就是液体摩擦吧，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雨滴打在就是落下来的时候，其实它会跟空气摩擦。哦，它跟空气摩擦，所以其实液体的这样子的雨滴其实是会带有电荷的，对，是带有电荷的，但是你不会被它电到，哦，不然电到那下雨天淋雨就被电死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它基本上来说，它是带有电荷的，但只是它的电荷非常的少，
非常小，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设计，像我们以前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器件直接把它放在一般的屋檐上面。那屋檐直接在雨滴打下来的时候，它会直接就是在滑落的时候，因为雨滴在滑落，它在运动了嘛。那这样子运动的过程，其实也可以产生出电能，然后来让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器件来去做所谓的供电的使用。
那如果都没有下雨怎么办？
都没有下雨的话，那就看有，那代表说你这个环境不适合用，
不适合用
这样子收集雨滴的。的这种摩擦发电机，
所以还有其他種方
式可以收集，对对，就是对，所以才会提到说，我们有收集风能的，收集这种雨滴的，有收集走路的，甚至是收集这种人体你这种摩擦的，就是看你怎么样设计你的器件，来去因应你想要的应用端，对，所以它的所谓的应用端的，我是觉得相较于一般传统的收集机械能的器件，它更多元，而且更适合去导入到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里面。
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哦，我收起来的产生的电能，我把它收集起来，我是随收随用吗？还是一样可以把它储存的方式，然后我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提出来使用？
哦，是的，其实这个也是个非常就是所谓的，因为像我们上礼拜提到的储能很重要。对，所以其实这个的储能的技术必须要，这样的创能技术必须要仰赖一个好的储能的一个装置，
还是要有一个像是一个储存东西，
对对对对，
就把它储下来这样子。
对对 对, 对啊，当然，除非是你的应用就是希望它一直不断的在做动，那你就可以不用存，直接就能拿来用。比如说举个例子，像红绿灯好了，你红绿灯应该没有想要两点的时候它就不亮了，想说打开灯捆啊，不扣你嘛，对，还是要亮嘛。
对，
像这种要一直要电的，那你就不用，那你就直接就是想办法让它一直电，就一直供给它。
供应给它。
对对对对对，就看你的运用跟需求，跟考虑一下这个红绿灯旁边有什么机械呢，你可以，对，你可以拿来收集的。
哎，那你的问题。那红绿灯旁边会有什么机械能的可以采用？
红绿灯旁边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红绿灯哦，红绿灯
车子经过，
车经过可以，
车子开过去的摩擦能不能发电？
可以的，就可以把它放在比如说像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比如说那种斑马线上面，对，你可以把它。上面都是就是整合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地上面，你车子开过去这样子的震动，其实就已经可以足够去产生一些电能。
哇，这么吸引的，吸引的电能发电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
哎，那电足到，那如果行人走过去，它会有那个
会被电到？不会，这不用到太担心，因为只要。对，它才是，它不会有所谓的漏电的问题，对对对，它就是一个收集电的装置，所以基本上还是会有该有的一些保护措施，还有一些储电的一些配套的一些电路设计，会让它有一些没有所谓的安全的疑虑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您刚刚提到的，这大部分可能是用在比较小的电力产生的一个范围嘛。
是是是。
那如果比较大的电力呢？
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有没有机会用在比较？需求量比较大的，因为刚刚提到可能衣服啊，或者是什么红绿灯发电啊，
是是是，
那我今天我们可能收集到能够拿来充我的摩托车，充我的平板，
是
可以收集到这么大的电量吗？
是是是，
还是需要透过一些材料的设计，可能有需要打，可能有机会达到，
就会变这样子的，其实是应该说这样子类型的新型的摩擦发电机，其实刚大部分的举例都是比较算是小型的器件，对，包含像是刚讲的红绿灯啊，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一些这种小的这种这种电器，那如果比较大的，像刚刚提到的电动摩托车，甚至是家里停放的电动车，甚至是有没有可能真的就去取代传统的这种大型的风力发电这种其实就会变成说在技术层面上或者应该在逻辑上面是可行的，因为就像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方式，然后它成本其实非常的低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用所谓的用很大的很多量的这样子的摩擦发电机把它整合串联在一起，对，那我们刚刚就其实这个最终这其中一个最应该是我们这个领域最 有趣的应用就是我们又可以用这样子的摩擦纳米发电机去收集所谓的海洋能。
海洋能，
海洋能就是想一下，就是想象一颗一颗的球里面都有一些东西可以摩擦，
非常适合我们高雄。
对对
对，
好、哦，非常适合。
对，放在西子湾那边。
对对对，就一片哦，一片的这样子的，比如像一颗一颗的球，那你就发现这一颗一颗的球，它就会在随着你的这个西子湾的这个海风这样子这样吹的时候，它自己就会产生电能出来。哦、包含旁边的树。或者旁边的这个河岸边的这些所谓的堤岸这些，只要有水流过、有动的东西，都可以设计一个适合的电能。那当然，这个东西就必须要靠很大量的发电，
很大量，
对对。但它的大量就是它不会是一个很像发像风力发电这么一大支矗立在那里，它可能就会变成是像是一个造景，你可以把它变成是像是风铃，或者变成是像是一些因应当下的一些对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就它不会只是一个。冰冷的一个发电机，而会是一个能够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发电发电装置，
所以我可能就把它放在你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小型发电机，
是
可能让我在家里面需要使用到一些小电源
啊，
比如说加热个什么，或者是我要加了个热水啊，
是
然后加了热水啊煮泡面啊等等之类洗澡啊，那应该是可行的吧。
那我还建议你还是插插头会比较快一点。对，如果你要煮泡面的话，对，
那可能会，
对，
电可能没那么大。
对，就是你可能要用的，你要煮泡面，你可能会对要花好久时间才能煮一碗泡面。那我建议还是
可能出去忙回来都吃饱。
对，还是出去吃好了，还是出去吃比较实际一点。对。
所以说这种小型的发电机主要还是小电流一个供应啦。
对。
那如果要用随身。携带是小电流，但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刚刚我讲这种定制型的话，
是的
可能需要比较大片的东西啦。
对，因为能源这种东西，其实它不会只有一个新的能源技术，不会是一个新的就要把旧的完全取代掉。对，所以就像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无线的充电技术，我们也不会把你家插头全部拔掉啊，
会
移不移掉，我们就还是会用乖乖什么时候该用插头的。我们还是会去用传统的这种电力，
有时候比较方便。
对，那只是说，如果你看需要的，不管是外出，或者说在家里，只是小型的电器，那或许它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一些便利。对，
就是主要是讲求便利性。
是。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它用的话，可能就是随插随用，或者是可能放在身上，
对，
它可以马上拿来用这样
的，
不用再。可能要等很久这样子。
对，他就 对，因为毕竟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选项，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使用者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对，这才是诉求。
对，所以说刚刚提到了有很多种不同的创能的方式，太阳能、风能，然后火力发电，那有些会产生污染。所以刚刚叶老师提到这些发电方式呢，都是靠身上一些摩擦、一些物理的方式嘛，主要是物理的方式来发电。那跟一般化学方式会产生一些污染的方式会很大的不一样。好，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南方科技城。
走进时光隧道。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 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减碳生活运动开始，再生纸
要，
环保筷
要，
脚踏车，脚踏车，脚踏车嘞，
都跟妈讲，脚踏车被它的主人骑出去了啦。
减碳生活新主张，平时节约用水用电，多走路或搭捷运、公车、脚踏车等绿色交通工具。
上班时可使用双面列印或再生纸影印资料，休息时间电脑开启省电模式，这些小动作都可以让地球更健康哦。
节能减碳运动，生活处处可行。
高雄943邀您一起来。
前瞻的，
未来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产业新知的南方科技城。
好，欢迎各位朋友回到南方科技城，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潘俊仁。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聊了一些创能的技术，很高兴呢，我们邀请来宾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化工系叶敏欣老师。那我们刚刚聊了叶敏欣老师的专长的东西叫做摩擦纳米发电机，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多一些例子，这个摩擦纳米发电机的一些应用？
嗯，
比如说我现在想到的，我们开车，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观众朋友在下班，听众朋友在下班，那他可能开车，那像昨天有下雨嘛，那下雨的话，如果我在我的挡风玻璃上面装这个摩擦纳米发电机，那我的水是不是可以就可以拿来发电？
是是是，
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
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有的。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其实刚好提到的这种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它的材料可以很多元，所以其实基本上要做到全是透明的，是可行的。对。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收集电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就是转化雨滴的转化过程当中，那当然就要考量到你的操作环境是不是真的会很常碰到下雨。对，就是就像对，就是你像你买的，你有这样的装置，结果你开了一年只下了一次雨啊，刚刚就没
风
了。
可是我开车的时候都有风啊，风吹过来
也是可以，
风的摩擦的电应该比较永续吧。
是，这个也是一个，像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做的第一个研究，
就靠风了，
就是想要收集窗户的玻璃，就是窗户有可能会收集到的能源。对，那因为这个研究其实是背景是这样子的，就是本身我在博士班的研究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变色窗，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智慧窗，能够在我们想要遮阳的时候，你通电它就可以产生所谓的颜色改变。颜色改变
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在机场航站，
对对对，
或者是一些商店，
对对对
国外的哈，
它
可能通电之后，它原本是透明的，
对对对，
它一通电之后，它马上变，
对，它就要变色，然后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个挡光的这种动作，
是是是，
对，那可以透过不同的电压的操作，你可以选择要挡一点还是挡多一，就是看你要讲挡光的效果，所以会比一般的传统的这种窗帘来的更方便，因为你一个可以选择你的穿透度，
所以这个叫做电致变色材料。
对对对对，电致变色的窗户，
还要提出一个专业名词，电致变色，
对，电致变色的玻璃，对 对, 對，电致变色的玻璃，
对，就可以让随着不同的场景，然后来改变玻璃
颜色。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那这刚提到，因为至少是电致变色的玻璃，所以代表说它要电，它要电去做这件事情。
是，
对。那这个电，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有没有可能透过收集环境的 这个电能来让它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变色的行为。
是，
对对对。那这时候就是又要去跟去跟老天借一下电嘛。那传统的方法可能就会使用的，要电很简单啊，就装个太阳能电池就有电啦。
太阳能就有电啦。
对对对。但就是大家听众想一个场景就是太阳能电池啊。你把它装在玻璃上面啊，你家窗户上面好了。嗯啊，你的窗，你到底是要装，你是要一个窗户，还是要一个太阳能板在你的窗户？你快探出去
就会挡住了。
哎，对，它所有都是太阳能板，哎，然后只是为了让你玻璃变色，哎，好像就失去了窗户的目的了嘛。
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有没有方法是可以不要用一般的太阳能电池，因为我还是希望它是个窗户。
对
对，所以这
很重要的。刚刚廖老师提到很重要，它要是透明的。
对，它是要透明的，
哎，不能装上去之后呢？
对。
整个窗户都是黑的，
对对对，啊，这样就不是窗户了嘛，
对
对,
對，那如果板
了，对对对，啊，这时候如果是刚提到的，如果是放在车子上面，啊，这样是要怎么开车？哎，对对对，啊，这样直接就被警察拦下来了嘛，对对对，拦下直接看不到了嘛，对不对？
是，
对，所以这种情况变成说，那就是，但是那就是太阳能电池应用在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场，这种所谓的电池变色上面的这种器件上面的一个限制。所以那时候我在第一个在美国做的研究，就是有没有可能可以收集窗户上面可能的这种机械能，然后可以透过我刚刚提到的摩擦纳米发电机，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能源收集，然后让它直接可以产生变色的行为，对。那当然这个系统就会是我们等于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所谓的摩擦纳米发电机里面所提到的一个所谓的自供电的系统，
自供电的系统
，就是就如上字面上所说的，就是这个器件能够自己供给电能来让它产生作动，
自供电，
对对对，
比较可能要自驱动嘛，
对，
自己会驱动自己，
对对，就看你，它有很多翻译的方法，
对对 对,
对, 对，那甚至是你把它这个装上电池，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可以变成自储能的一个
自储能的系统，
对对对，就变成说它可以放在那边就是它可以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你不需要去对，不需要去做一些额外的一些所谓的充电啊，或者换电池这样的工作。叫我们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未来可以透过这样的技术，能够达到的一个所谓的永续的自供电系统。对，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变色窗户我们想希望透过环境的自然的这种的能量，那既然
让它变色，
让它变色。那刚刚这也提到，既然不用太阳能电池，代表说跟太阳转换太阳能这条路已经没了。
对
对，那就要找其他的能源收集器，那这时候就要想，窗户上面还有什么能，自然的能量是可以让我收集，而且可以让我拿来变色。所以那时候就在想，既然它是一个可以用摩擦纳米的发电机，那我把它整合在玻璃上面，它可以有机会可以收集。我唯一想到窗户上面的两个能，可能只有风的能量，风吹上去，它可能会造成所谓的震动，造成玻璃的震动，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雨滴落下来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玻璃，让它可以整合这种所谓的电子设备的这种元件，这种玻璃的窗户，然后让它整合我刚提到的全透明的，同时可以收集雨滴，还有所谓的风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电机，然后成功的让它可以做到变色这件事情，所以它就可以不需要再仰赖所谓的传统的这种电池或是家里的这种配电，对，所以这种东西在其实在未来我们在所谓的绿色建筑或是一些所谓的对对对绿色建筑上面，能够它可以自己去随着我们的光线或者随着我们的气温可以去做这个风收集能源，但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能配合一些新的储能技术，能够让它有个开关这电反正就是放着嘛，反正窗户没事也是在那里嘛，它就是一直风啊，风一直吹一直打，等到我想让它做变色的时候，当我发现外面太阳很大的时候，我再按个按钮，它自己就会把刚刚的那些电能够转换回来，对，当然我们从实验上结果，我的实验结果目前是大概要像台风天这么大的雨，然后
十几级阵风，
对对对，十几级阵风，对对对，可能就是要在高雄港这样子吹，这样吹个，我示范过要吹6000秒。对，它就可以变色了。大概就是你看一部电影，它就可以变色了。对对对，大概变色大概是一个指甲这么大了。
是，
对对对，你家窗户多大？那你不
要，那有没有靠可能之后一些材料啊、科技的技术演进啊，让
当然
这个效率能够更提高？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材料基本上都会是我们在说，不管是储能或者创能里面一个非常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相信只要未来透过一些新型的材料，或者是一些新型的一些改质技术，相信都可以把刚提到的收集能源或者把转换能源的这样子的一个效率能够更加的提高。对，
所以你刚刚提到一 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做结合嘛，比如说在挡风玻璃上面，
是的，是的，
可以靠雨滴，可以靠风，
是是是，
所以我同时可以用一个东西，然后收集这两种物理方式的一个电就对了，
是的，是的，是的，
是，所以那它的永续性怎么样，耐不耐用？
耐不耐？
等一下我可能call上去之后呢，那可能两天太阳一照，它可能就
是
可能就剥落了，
对对对，
有没有这种可能？还是它其实很耐用？
应该就会回归到一开始我们所讲的，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发电机，它的优势就是它可以用所谓一般的塑胶就所谓的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
对对对。那高分子材料基本上在我们一般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方便，但是它其实也很难被环境给代谢掉，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稳定。对，所以根据我们的大部分的这个研究，我们都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材料。当然高分子材料有很多种，那当然有很适合用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些高输出的这种高分子材料，其实在稳定性上面都还是非常的好的，对，
不怕日晒，
对，不怕日晒，不怕
日晒，希望雨淋，
看是看看，对，如果是
看是哪种方式，
看是哪一种，对对对对对，对，那真的就算是换了，就是坏掉了，你要换你也不会痛，因为它就真的很便宜，因为它就是塑胶，
就塑胶，
对对对对，
不像、就是、一些比较低成本的，
对，相对比较低成本的，
刚才讲高分子材料，
对 对, 對，高分子材料，那这高分子材料其实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在高分子这块是非常的强的，对，所以我相信在很多的高分子其实都非常适合应用到这个新型的摩擦能源发电机里面来，对。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可以说是自驱动的一个系统嘛，自己会自驱动自供电的系统，那跟我们常见的太阳能啊、风能、火力。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它主要特色是什么？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应该其实这种所谓的自驱动或是自供电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一定需要整合这种所谓的摩擦能源发电机才可以实现的。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可能有看过那种，不知道大家是夜市有没有看过那种摇头娃娃，就是。你只要照光，他的头就会滴滴嗨，滴滴嗨。你看过那个东西吗？你不会没看过吧？你真的没看过？
比较少逛夜市。
哦，好，高雄夜市这么多，你少逛夜市。好，那个，另外一个，有没有那个？
我改天去看一下。
好，另外一个是那个计算机。计算机大家应该知道，只要打开它，其实它只要照光，对对对，计算机可能就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些画面。对，不管是哪一种计算机，基本上来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好像不太需要充电池，你好像打开有光的地方，它只要照一下光，它马上。
有个小个太阳。
对对，有个太阳。对对对，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自供电的概念，你只要找到一个适合的能源收集装置，整合到你的器件上面，让它放在那边，你不用动它，它自己就会产生它该有的功能出来。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自供电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功能性。对，那我们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摩擦能源发电机去实现这样的自供电的技术，其实跟传统的刚讲到的太阳能电池最大的优势就会是它不会受到天候的影响。就刚提到，因为太阳能电池它毕竟还是要收集
靠天的，
靠天了，对对对。那如果是你到了一个
靠天发电，
对，靠天发电，你要看今天有没有太阳嘛，对，所以变成说这样子的一个发电的模式，你就会变得是很吃你的时间，还有吃你的外面的天候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再生能源它的一个缺点，
对对 对, 對，
它有一些时间性的，
是的，
一个
是的是的
一个。
对，间歇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收集方式，其实都会让这样子的应用到所谓的自供电的系统上面，其实是会有一点隐忧的。对，那我们当反观是像我们刚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摩擦能源发电机，它其实收集环境的机器呢，当然要设计，就是你要看你收集的是不是真的可以稳定的。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波浪能，
对，
波浪能基本上360度它都会一直波浪，不会因为白天。对，顶多是风吹的方向不一样，但基本上
浪小
对、浪都在那里，那你就收集高或低，其实是它都在做动的，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它就比较不会受到所谓的环境的变因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输出。对对对对对。
那刚刚您讲到这一个事情我想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有在戴这个智慧型手表，
是是是。
那我们智慧型手表每次可能晚上一两天回去可能当天一天都没电了。
是。
那有没有机会在我们表盘下面装一个这种东西，然后靠着每天可能手动了来发电，一直持续说不要我整天用完就没电了，有没有机会实现这个？
目前以目前的技术来说，觉得应该还是有很大的突破的空间啦，
很大
的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啦。对对，因为就像刚提到的，其实它 这样子 的发电机其实它并不是要，它并没有办法提供很大的能源的输出，
对，
因为它其实就是从我们生活中周遭的这种微小的机械能，让它转换变成电能，对，那所以说，如果只是要靠单纯的对，手晃一下手表，或者单纯的靠走动，要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比如像是一智能型手表这样子的一个作动，能够维持，其实是有难度的，
对，
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是其实我们希望达到的，应该说我们。希望达到的是，我们或许可以让它原本你只要一天就要充电了，我们希望可以让它至少你可以困个明下载啊，再充嘛，不要紧，就你或许有机会可以延长你的操作时间，对对对对，所以或许可以让你的使用的模式或者
就是额外一些那个。电力的补给啊，
对对对对，因为它不是让你取代，因为就会回归到。如果我可以把电池用得更厉害，那我就根本不用充电了。
对对
对，所以这其实都是，就是说，变成这两个技术其实都是要互相搭配的。那当然，两个技术如果都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符合我们大家的生活上所有的需求，相信大家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未来科技上面，可能是可以期待会越来越便利的。对对对对对。
就刚刚叶老师讲的哦。各位朋友不要误会，我们就可以真的取代电池了，
對，
不是这样的，
對對對，
它是等于是说我们电力的供应的另外一个方式，
对对 对， 對，
就稍微补充一下，
对 对， 對，
补充一下，它可能用在非常小电流，
对，微型
或者是微型的一个器具上面，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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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这种自供电的方式只有在穿戴上吗？还可以放在哪些地方？车子。
它其实就像，因为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整合，就会变成说，像我们这块领域里面，其实不是只有这个领域，其实它很多可以结合。
对
对，像我们之前我有听过这个在做这个造桥的，
造桥，
对，造桥的，它就是他的专长就是做造桥，就是盖桥啊什么的，但他们要算那个震动频率嘛，
对，
就看那个桥现在的震动，所以他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器件把它整合到，就是把它依附到这个桥的这个上面去，它可以去监测你现在这个造桥，因为它只要有震动它就会产生电，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收到这个震动的讯号，对，变成说它就可以去实现一个，因为但是又不是震动，不是每天都有，因为有可能没掐我就不要就不要有讯号嘛，所以它可以做到有经过的时候，有车经过，它可以产生讯号，那去做这样的收集。所以像大到像桥的这种东西，对，那或者说像是我自己也有在做一些所谓的穿戴型的这种声音感测器，
对
对。那我们并且有做到一些，最近也研究，我去尝试想要。把这样子的概念把它应用到所谓的血糖感测器，
血糖感测器，
对对对，
就是它可以用自供电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
哎，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说明一下？對
對對，就是我们最近的研究有，就是刚好提到，它其实就是透过所谓的接触跟分离这样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出电，
是，
对对对。那我们就在试着去开发一些新的一些电极材料，让这样子的一个上面刚讲到接触跟分离上面的高分子膜，能够让它可以去认得。你的这个所谓的血糖里面的东西，所以当他有机会可以去跟他做这个所谓的交互作用的时候，你在下一个接触跟分离的过程，它的讯号就会不一样，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讯号的差异就可以辨别你现在身上的血液里面的这个血糖的高还是低，对，
这是说一种比较特殊的应用，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就是用在一个血糖侦测器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本身自己的研究的其中一块领域也是在做感测器，对，所以变成说就是整合这样的技术，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在感测器这一块里面去做一些不同的发挥以及应用。
哎，那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研究的技术，好像有新闻有报道过。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一个技术？
哪个技术？哪一个？就我想一下，哪一个？给我点细的。
雨滴那一个吧。
哦，雨滴，对对对，就刚刚我提到的，对对对对对，就是透过雨滴去产生那个玻璃产生变色的那一个研究。对对对对对，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研究。
那是什么特色吸引到他们来做这个方案？
应该是说，就像刚提到，一般传统都是用太阳能电池去做到这件事情。对，那。我们是就是，这应该算是世界第一个提出用，我们可以收集 环境中的雨滴跟风能来去做到智慧变色窗的这样子作动的这件事情。对，那虽然在实物上面其实还离真的能用还有一段路，但是其实相信这样子透过材料的设计或是制程上的改善，相信它可以有机会可以，我们当然希望未来它是可以实现所谓的自供电的这种智慧变色窗，对，它就可以省去不必要的这种所谓的电路的这种电线啊，或者一些所谓的一些电池上面所的这种复杂的需求，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主要还是收集我们生活中的，类似说物理能嘛，对不对？
是
物理能，
对的。
那可能是比如说。那讲话的时候，这种震动有没有办法收集？
讲话的震动是可以收集的。
哇，连这个都可以收集？
应该说，
那我们要怎么收集？
它就是因为震动会有这个所谓的它就设计一块膜，
对，
让这个膜，让你在声音在传送的时候，这个膜就会震动。
嗯，
所以在透过这样的震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去产生一样的产生所谓的接触分离的过程，一样会有产生电荷。
嗯，
对，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发电其实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但它其实。更另外一个比较有潜力的应用会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人声辨识，
人声辨识，
对，就变成说我对于它变成是有点像是一个可以辨别出你的声音的一个器件，因为它会震动嘛，
对，
那每个人说话的声音的高跟低，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频率都不太一样，所以它可以透过你的说话的这个震动来去当成是一个一个所谓的辨识装置，对对对，
okay，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啊，它如果能够应用在比较小型的，比如说讲话
是是是
什么，它有没有什么一些刚刚您提到的，它可能电流很小，那还没有其他目前需要克服的，因为听众朋友可能看到哇这么好的东西，它虽然电比较小，那是不是有其他一些我们需要待克服的一些问题点？
嗯，是的，应该像您的主持人提到的，其实。这类型的蒙特利发电机应用在不同的应用上面，但刚有提到，其实你要材料比较稳定、比较耐用，那它的可能可以想到它的效能可能就不是那么好。
材料开发，
对对对，材料开发，所以变成说你有好的材料，可能稳定性都不好。
嗯，
对，那所以这其实会是一个要从材料端面去解释的一个点。对对对，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电流基本上还是会受到这种所谓的你的。运动的频率的高低会有不同的电流，会有大有小，对，那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其实对于所谓一般的电器来说是很有可能会造成电器的损害的，对，所以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比如像是电路的整合或者说怎么样让这样的不稳定的电流就像听众朋友应该有些经验是家里停电的时候，如果突然电突然来了有家里可能电器就会烧掉，因为可能一下子电流太大过去了。
除了欢呼之外，
对对对，除了欢呼，对对对的欢呼就是恭喜换电脑之类的，对，或换电视之类的，对对对，对这种过程都，那这个这样子的器件其实也会有的，因为你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刚讲的，如果你装在鞋子里面如果你突然你知道跳得很开心，就电流太大，可能这个输出太大，你的对流就有可能爆掉，对，但这个东西相信都可以透过一般的这种所谓的更进阶的电路设计OK。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转化出来的电流能够更加的稳定，然后让它的可以稳定的输出给我们想要的这个供给的器件，这样子。对对对。
那可能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可能有兴趣去想要更深入了解，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让他们可以深入了解的？
更深入的资源
对，更深入的资源，大家可以了解到这种自供电发电的一个系统。
事实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其实基本上还非常的新，因为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是在2012年才被提出来，所以到现在也才约莫10多年而已，
对，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对，像刚上一集提到的电池，其实都已经
大家都知道，
对，大家都知道，都已经在用了，
用了下下教，
对，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希望，但也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些额外的一些课程，能够让慢慢有。慢慢让学生们或者让一般的有机会可以碰到这样子的一些基础的一个知识，对对对。那当然我们会可能会透过一些教案的设计，或者是一些课程的或者像透过今天这样的过程，能让听众朋友了解这世界上有这样子一个新的，对对对对对。那如果真的是未来有机会可以听到，至少它不会是你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技术，
是是是，对对对对，不会说你第一次听到什么自驱动一个系统，
对对对，
不会这么陌生，至少好像听完叶老师讲完之后，好像有听过这种东西。
是是是。
那这种东西呢？这个系统啊，你可以预期会带来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未来会是一个，大家听众朋友应该有听到所谓的物联网，所谓的 IoT 的一个
物联网嘛，
对，物联网，然后一个 IoT 的一个社会，所以代表说，需要这样实现这样子的一个的一个愿景，我们就必须得要透过环境中要能够一直收集到不断的讯号，你讯号收集的越多，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讯号去对它进行所谓的目前可能像大数据啊，或者一些所谓的后面的一些资料整理，能够帮助你去整个去实现这所谓的 IoT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收集讯号这件事情，其实就回归到那收集讯号，它就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电能的东西，
对，
所以要有越多的讯号，你就要有越多的这种所谓的侦测器。那这些侦测器上面基本上都是需要有电池的。那你放一万个侦测器，就要有一万个换电池的动作，因为它不可能不吃电，它一定要有电。因为你收集到讯号，它就有讯号会要发送到你的这个云端上面去做这样的收集。对，所以我们都希望的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自供电的概念，或者自供电的概念，当然它可能没有办法让它能够放在那边就一直产生讯号，能够 对，但至少可以让它不要是一年换一次，我们可以能不能让它撑到五年换一次就好了。对，好，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能够让大家能够变得更方便，因为我们都知道未来人力会是最贵的一件事情。那对，当然可能大家会想到啊，有机器人啊，怕什么？机器人也要吃电啊，
对，要吃电，
对，只有我们人不用吃电，我们吃饭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比如说这样情况下，那还是需要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让这样子的未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概念，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更换电池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这个频率能够下降，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它整合到这种所谓的希望未来是可以整合到所谓的穿戴式的这种元件上面。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生物的感测器会放在我们身上，就像大家的智慧手表一样，现在可能它可以侦测你的睡眠，侦测你的心跳，当然相信大家不久就会希望它还可以侦测更多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希望知道现在自己身体的状况是什么，但是又不喜欢去医院，就喜欢看着你的智慧型的手表，然后想要得到一点慰藉，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这件事，那这些东西它功能越多，它就越吃电，
越吃电，
对
对。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背个电池，那你不用担心了。对对对啊，可是如果你不想要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试着去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这种创能技术，它可以是很软，它可以随身携带，让你可以去供给你现在身上想要的电器。对，那当然它还是需要充电，但至少不用一天充一次，或许我们可以做到两天甚至到一个礼拜，我们再把它放下来充电。
所以等于是，感觉像 Salon Pass 这样贴住，
对对，希望，
然后我们就可以运动的时候，
对对对，
我 Salon Pass 就可以，
对对对对，
就可以发电，类似这样子。
当然是期待未来这个 Salon Pass 它的发电能够越发越多，那也希望说不是只有 Salon Pass， 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可以整合到我们未来大家可以幻想的所谓的智能衣啊，电影上看到的那些东西，相信它未来这些所谓的科技都会落实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那希望我们的今天提到的摩擦暖氧化电机能够在这样子的科技里面能够帮忙辅助一点电力。
是，今天叶老师呢跟我们提到这个一个全新的概念啦，这种创能的方式，纳米摩擦发电机是跟我们一般听到的不太一样。好，记得各位听众朋友以后听到不要觉得意外，十几年前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的叶敏欣叶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下周二同一时间收听前瞻的科技的未来的南方科技城。
南方科技城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感谢您的收听。